是你的恩典，把你的众儿女又聚集在一堂，我们要接着你的话得着教训，明白神的旨意，接着神的话得着喂养，使我们的生命更长进。主啊，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平安的道路，我们感谢主你也保守你的仆人开车出入都蒙您眷顾，谢谢您，赞美您，主耶稣。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使徒行传》第22章里面，再一次能够蒙主扬怜，蒙主赐福，让我们从其中得的更丰富。我们不但得着主啊，我们把它活出来，我们把它流露出来，我们把它行出来，这就成为我们的经历。主啊，我们仰望您，求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圣经的真理是主观性的，是客观性的，这是一个主观的事实，是上帝所漠视的对我们人讲的话，这是一个客观的。那我们怎么样与这个主观的真理与这个客观的事实发生关系呢？就是我们读，我们听，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这一个客观的事实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后来我们就可以见证经历说这是实在的。为什么？我经历过了。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一杯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有一杯水存在，那么我如何把这一杯水客观的事实变成我主观的经验呢？就是把它端起来喝下去，进去了，这是什么？变成我主观的经历了。这个水不再是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了，是我经历过了。你说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你怎么知道？你说我经历，我凭着信心领受，我经历过了，的确是这样。句句话都是定准了的，句句话都是炼净的，句句话都是可信的，我经历了。所以要把客观的事实变成主观的经历，把客观的真理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否则我们只是研究圣经，只是查考圣经，只是知道圣经，够不够啊？不够。你知道是知道了，我知道这是一杯水啊，喝下去止渴，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喝，对我有没有帮助？只是知道而已，没有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查考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21章了，第一章到21章，那么我们究竟经历多少啊？我们从其中经历了哪一句话，哪一节话，哪一段话，很要紧，要去经历它。不但知道它，要去经历它，不但知道它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是实在的，乃是把它经历成为我们主观的，那就宝贝，那就有价值。 OK， 使徒行传第22章，请问是什么章题好啊？帮我们建议建议，把你读的心得跟我们分享一下。
请，
哈哈。
我们两个商量做。
好。
作证不是代价。
作证不惜代价。嗯。这一篇就是使徒保罗的见证，不惜代价，不惜被人捆绑被，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对，谢谢。作证不惜代价。嗯，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你的你所看见的作证不惜代价？
保罗在书卷上呢是的，证见证。保罗再一次，第二就是大马士，
再一次诉说在大马士的见证。
嗯
哼，这是他大马士所经历的，在大马士的路上所经历的，他在见证出来。嗯哼，谢谢。 还有什么样的？
不能劝服耶路撒冷的众百姓。
不能劝服他们。OK， 保罗虽然做他的见亲身的见证，但是不能够劝服那些人。有没有看出来为什么他们不服？他们不接受。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视而不见。这老话。还有哪一位给我们提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保罗叔叔那样亲身的经历，那些人不接受？他的思想那个问题，我们一会儿要找个答案。还有哪一位？还能一会儿跟我们也分享什么题目？
说他
坦白述说他逼迫信徒的经历。对，还有没有？
保罗得救
的见证，应该是得救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22章是说他自己的见证，第九章是第三人称写的，是路加在那里说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22章呢是第几人写的？第几人称？
第一人称，
是我怎么经历。第九章是别人说他得救。第22章是他自己见证我怎么得救，对不对？所以第九章是第三人称，第22章是第一人称述说的。OK， 还有没有？有哪一位读了其中的一节受感动，或者一句话你得有所得着了？有没有？大树。
他说我是不但是受这个律法的紧迫，是日进时刻苦。
嗯哼。
他本人，他自己本人，我觉得他讲非常优秀。
嗯哼。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上帝，像你们今日的众人心一样。有的人他热心侍奉上帝，但是却逼迫基督徒，你怎么样解释？哎，给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有人信上帝，你跟他谈到的时候，哎，你信不信宇宙间有一位上帝？我信啊，我非常信，一定有一位上帝，他创造者，他设计的。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有人信上帝不信圣经，有人信上帝信圣经不信耶稣。啊，你去跟人谈到，很稀奇的哦。这三者你要跟他谈，务必这三点都合成一点，他才能得救。因为你信上帝不信圣经，这个大有问题。为什么？你信了哪一个上帝？你是等于黄大帝啊，什么上帝啊，什么上帝啊，对不对？你信上帝必须信圣经，为什么呢？你是信的怎样一位上帝？是圣经里面所启示告诉我们的那一位上帝才是独一的上帝，对不对？好，所以你信上帝的根据是什么？圣经。 OK， 你也信了上帝，也相信圣经，但是不信基督耶稣，那能不能得救？不能。为什么呢？你非得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跟上帝发生关系，因为他是救主，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就是要接着他把我们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带到我们人面前，使我们人跟上帝和好握手。所以这三样都不能缺。你们去读那个林肯总统的传记，你们就晓得他信上帝，非常虔诚信上帝。林肯啊，他就是他也信圣经，读圣经， 这时候他看见人是有人的尊严，人是平等的，不可以黑白有分，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宁愿不惜内战。啊哈，啊，
我就改了办
法。OK。他相信上帝，他也读很很勤的读圣经，他也祷告上帝。那问题就是什么？他不信耶稣，这个很稀奇，好久没有信耶稣。他后来经过好长一段的时间，他才真正认识耶稣。他说：“我现在清楚得救，我接受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人信上帝，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人信上帝，也信圣经，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信上帝，也信圣经，信耶稣基督。你看这些人，他们是为律法热心的，他们信上帝。保罗热心侍奉上帝，但是他逼迫耶稣，他逼迫基督徒，他没有得救。我跟好多人谈到，哎呀，发生奇奇怪怪的问题，这都是我亲身遇到的。所以你跟人家去谈到的时候，你必须明白这个弟兄姊妹，你跟他说你信不信上帝，我信。你信不信圣经？哎呀，得救了，感谢主，没有得救。因为你信上帝，你信哪一位上帝啊？你信上帝，你信不信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你认识上帝是要根据圣经啊。第三，你信上帝又信圣经，你信不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整本的耶稣圣经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中，耶稣基督就是中心，他是救主。旧约是预言经耶稣基督，新约是应验耶稣基督的话。所以这三者，道、上帝、道成肉身的道、上帝所启示的道，要合而为一，这就得救。上帝是道，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道，圣经呢是上帝启示的道，不可缺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很要紧的一个问题啊。保罗，所以他说我在那里热心侍奉上帝，那他们也得救，他们信耶稣基督。 OK，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篇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先啊，我们今天要分可以看第一节到，看能不能够看到第二十一节。啊，我的章体，我可以让你给你们翻。有两个章体，第一，一篇未讲完的见证，没有讲完就被打断了吗？他讲到第二十一节，他说他把我差遣到外邦人去，怎么着，他们就哇就让起来了，把衣服丢到天上，把那个灰尘扬起来，对不对？一篇没有讲完的见证嘛。还有呢，我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使徒变囚徒，他本来是传福音的使徒，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囚犯了嘛，变成囚徒了，变成捆绑起来了。所以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是一篇未讲完的见证，第二是使徒变囚徒。你看哪一位，哪一个都可以。其他的你们几位讲的也很好。好，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救人。这个见证里面，保罗有三个阶段。他一个人怎么样在主基督里面的感应？第一段是保罗那个救人，救的那个人，新旧的救，是救人。他这个救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自己诉说出来了，他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见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前面他不是被人捉拿，你还记得啊？人要把他撕碎，要毒，要杀死他。后来千夫长就把他救上去了，在那个银楼的台阶上，保罗就对千夫长说：“你容许我跟他们讲话。”他就摆手说：“请你们安静，我要对你们讲话。”后来他一讲的是希伯来话， 哦，他们就更加安静了。为什么？用他们的湘潭，用他们的土话，他们有亲切感。他们说：“哦，这个人讲的是我们的话。”你就看见在言语方面很要紧啊。一个人跟人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跟人谈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假如你会讲广东话，你跟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一个朋友，你跟他谈道，他是广东人，他的这个 mother tongue 就是广东话，你跟他用广东话谈道，他就特别感觉亲切。比如说浙江人，浙江哈，就请这个我们的金会上去跟他谈那个这个用浙江的那个金华，是不是
温州？
哎，有一个温州的，你跟他去谈谈。安娜，你是不是温州啊？无锡啊，你请那个温州的老乡，他说：“哦，老乡啊，他第一个印象就是说他是老乡，他就亲切很多。”我在两年前吧，到 Washington 一个 Tri City 去讲道，有一对夫妇从这个台湾来新竹来看他们的儿子媳妇儿，住在他们家里面啊，住在他们家里面。所以他们家里面呢，起先他们那里有一个教会，他的儿子媳妇儿都是很好的基督徒，请他们去听道，去了一两次啊，后来就不去了。后来教会的弟兄姊妹从前门进来，他们就从后门溜走，就这样。好了，他们有一次开特别聚会，他请我去讲道，我去了。他的儿子是负责灵修组的组长，这个培灵方面的，那次是培灵会他儿子负责的。所以头一天接待我啊，我从波特兰坐飞机到那里去，接待我到他家里吃饭的就是他家里面第一顿请吃饭就是那里。那么到了那里，他的爸爸妈妈也在，我们一同吃晚饭，然后就谈起来，说是哪里人啊，我说我是湖南人啊，湖南啊什么地方啊，我说安乡靠近常德。哇，他的眼睛都睁大，哎呀，我一辈子还没有碰到我们家乡的一个人做牧师吧，哎，这是我老乡牧师，不是老乡，哎，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听道，要听老乡牧师讲道，哎，那个印象就不一样。那就很奇妙啊，那天晚上一听就听进去了。后来接连有五次聚会，是每一次都去，后来就信了耶稣，看奇妙不奇妙。哎，就是这么一点关系，就是老乡牧师，他说别的不听可以，这个老乡牧师一定要听。也许他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偏见在里面。他说
家乡观
念，家乡观念。他说我听过好多牧师讲道，但是我们这个老乡牧师讲的最好。哎呀，真好。不见得我讲的最好，是他恐怕心里面特别喜欢，他感谢主。他说听进去了，哎呀，后来他就去跟人家说，哎呀，接连的五次聚会每一次都去不落。这就是信耶稣了，清清楚楚的两夫妻都信。他的先生是以前信了到教会去，后来因为什么事啊不去教会了，怎么样也不去。这一次呢，两人都信，两人都去讲。所以这个语言很有关系哦，语言。所以我们跟人谈到的时候，嗯，你是哪里人，你碰到一个人讲你会讲哪里的话，你就跟他讲，他就有一种分外亲切的感觉。他说他们就更加安静来要听他。下面讲的一直讲那个讲他的见证，后来虽然他们就没有接受，但是怎么样，上帝道还是进去，上帝话就进去了。他当初也是那样嘛，那个谁向他讲过，我们前面有一个题目，一篇未讲完的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是谁？谁讲的？使徒行传第几章啊？哎，都忘记了。第七章。题目是什么？一篇未讲完的道。是谁讲的？斯提凡讲的。保罗有没有听到？
有，
听到了。保罗就在那里，后来打死他了，他就在旁边欢喜。这里不是讲的吗？他自己说了吗？第几节讲的？
保罗那个是
你看在哪里讲的？这 你看啊，二十节他自己说了，他说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怎样啊？欢喜，还呢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他们不是要去用石头打斯提凡吗？犹太人穿那个衣服都长长的吗，大大宽宽的吗？要去打架，要去打人，要把衣服脱下来啊！你看我们中国在大陆的也是那样，要打架就是先把个袖子卷半天，那个袖子那么宽嘛，对不对？然后把衣服那个长的袍子脱下来呢。他们要去打人的，打那个斯提凡的时候，把衣服脱来丢放在哪里？保罗做什么？他说你们去打，我给你们看衣服，是这样的。他看他被打死，他怎么样？他也欢喜。哎，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他又照样了。那一篇未讲完的道，他这一篇未讲完的见证，那时候他没有相信，没有接受。我相信斯提凡被害那一幕在他心中不会忘记，所以他用香坛给他们讲话，他就安静了。下面就讲了，讲这个讲他自己了。保罗说他是什么人呢？还没有，我是
犹太人。
第一，我原是犹太人。哇，犹太人在当时他们说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选民啊，我是犹太人呐、啊。第二呢，我是生在哪里？生在基尼家的大树。基尼家的大树是一个大城的人，罗马的住房城，是有名的城啊。而且长在那个城里面，等于我们现在说你是哪里呢？我是生在小地方上海。哇，小地方上海不小啊。我是生在北京啊，大城里的人，有名的。我是生在台北。啊，这个我是生在基尼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面啊。第三呢，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啊。加玛列他就来到耶路撒冷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学者，在他的门下受教的人呢、啊，那是高等教育知识分子，因为现在是说修博士学位就是在这个在他的这位教授的名下修的，好像 UC Berkeley 某某一个有名的教授，这个他是在他的手下修的博士学位，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他特别提出来，在加玛列这个非常有名的当时一位学者是在他的门下受教的。他们一听，哇，不得了，这个人有来头的，不马虎啊。犹太人，生在基尼家的大树，长在那里，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然后呢，而且还热心侍奉上帝，像你们今天一样。不但如此，他还逼迫信奉这教的。所以保罗照着犹太人来说，照着犹太的律法来看，他是硬邦邦的啊，他是这个有出息的。这是讲到他的出身啊。那么不单这样，他说我也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兼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他是这样的一位热心的人，一位有学问的人，一位有名声的人，一位长在大城里面的人。但是怎样，这些能够带给保罗什么？弟兄姊妹，照着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是这个某这个大城的人，我受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我的家里面有多少的财富，我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我做过什么。但是这样对于那个人的得救有没有帮助？对于那个人他真正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得到永生的生命有没有帮助？没帮助。所以在神看来他是一个救。他在哪里？他在亚当里， 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在亚当里，还有呢一种是在基督里。我们在亚当里的人称为什么人呢、啊、旧人，旧造的人。在基督里呢称为什么？新造的人。所以我说一到第五节这是保罗见证，他是旧人。 OK， 六到十三节我们现在来读，六节我都第六节、嗯、你们给一个题目了，我已经说了，
看看
这是什么？前面我说的是
新人，
啊，说对，旧人现在成为一个新人了，是怎么成的呢？主向他显现，他说我那时候带着书信，带着文书，因为他要到大马社区，那里不属于犹太人的地区了，是叙利亚那边去了，所以呢他要拿带着公文去做那那边的人信奉耶稣基督人，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给他们受，使他们受刑，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他说我到了大马社，我将到大马社啊，那一个地方，在那路上正走的时候，什么时候啊？
晌午，
忽然就是中午的时候，忽然天上发了大光，四面照着我。这个光很奇妙的，是四面照着他。这时候我就怎样啊？好，下面呢，听见有声音对我说，这三个步骤非常要紧。一个人信靠主耶稣，第一要怎么样？上帝的光照。四面光照我。第二呢，我就扑倒。第三呢，听见声音啊，这个很要紧。一个人如何能够真正的信耶稣，像降服耶稣？第一，有上帝的光四面照着。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我们一个人真是很难得信耶稣，很难得谦卑下来。要蒙光照，一个人不蒙光照，不可能他承认说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刚来教会里面听到，一个刚跟人家谈道的人，人家最讨厌一件事啊，不喜欢听人讲罪，不喜欢听人说你是个罪人，你要站在罪人的立场向上帝悔改。哎呀，最不喜欢听这个。但是很稀奇哦，当一个人真正被神的光一光照的时候啊，真的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不但是一个罪人，他说我是一个大罪人，我比众人的罪都大。真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这样一个经验，起先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承认自己有罪，也看不见有罪，就觉得自己很好，就觉得别人不好。但是很稀奇，当一个人真正信靠主了以后，他会谦卑，因为上帝的光一照就显明那个隐情。你到外面到草地上去哈，到草地上去，你去除草的时候，如果看见一块大石头，一个大石头，你把那个大石头一搬起来，下面有什么？有很多小虫啊，小那个他一看见那个光，哇，到处跑，他就躲在那个地方。照样我们的心里面是那样的光景，上帝的光一照着我们呢，就把我们心里面的隐情给照出来。我们自己以为好的，现在一看，哎呀，不好，不行啊。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很标准的青年人呢。那时候啊，几十年前啊，我这个人第一不抽烟，第二不喝酒，第三不赌博，第四看电影都要看这个很好的片子才看，随便不看的啊，又不乱花钱，以为自己很好了，你知道，还以为是一个很标准的。人家说哎，你这个言语上面，在思念上面，在行为上面，人不晓得的时候，我的存心，我的思想，那和一蒙光照，我就扑倒，就感觉的时候自己羞愧，要向神认罪，神光照。第二扑倒，第三呢，听见主的声音。 等你真正蒙神光照，谦卑扑倒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主就有话对你说，主的声音就来。他对保罗说了什么话呢？说什么话？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时候这个话来了，这什么意思啊？要指出他的罪来呀，要叫他认罪呀。啊，你为什么逼迫我？还要叫他认识他？为什么逼迫我？他就说：“哦，主啊，你是谁呀？”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啊。”他就认识。就听见声音认识耶稣基督，原来他这时候晓得，哇，他所逼迫的呢，那一位，他所逼迫的那个教会，我认为是邪门，我认为是说这个应该除灭的，原来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啊，他的身体，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保罗后来就写出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写基督是教会的头，头跟身体是连在一起，生命相关，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呢？他领受了，他说，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没有逼迫耶稣，他逼迫耶稣的教会，耶稣说你逼迫耶稣的教会就是逼迫我，对不对？他就明白这个真理，他就认识拿撒勒人耶稣乃是主，他就认识了，他光照蒙光照扑倒，听见声音认识耶稣。第九节他就说，跟我同行的那些人看见了那光，却是没有听见听明那一位对我说话的声音。那些跟他在一起同行的人，光是看见了，没有听到声音。他听见保罗在那里说，主啊，你是谁呀？他可能听见保罗的话，但是没有听见主耶稣的话，主要是单单对他讲话。所以那你就看见说，为什么一个布道会，一个查经会，有人清清楚楚听见主的话得了帮助，有人没有听见，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光照了，他布道在神的面前，然后呢他就问主耶稣了，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怎样行才给得救呢？这跟使徒行传十六章一样的意思。我主啊，我认识你了，我知道你是弥赛亚，我也逼迫你的信徒，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主说，主耶稣怎么说？请你们读这一节吧，怎么说啊？
起来，进当吗？起来，进当吗？进当
社区，在那里
将
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好了，他说你起来进大马社区，在那个地方要派你所做的一切事我都要告诉你。十一节说，我因那光的荣耀就不能看见，他的眼睛就瞎了，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社。一个人蒙神光照了，他外面的那个眼睛瞎了，但是他里面的眼睛明亮了。然后主吩咐他进大马社去，很稀奇一件事，主耶稣可不可以亲自告诉他，告诉他你应该悔改，你应该认罪，你应该受洗，被圣灵充满？主耶稣可不可以告诉他？可以告诉他，但是他有没有告诉他？没有告诉他。他叫谁去告诉他？
亚拿尼亚。
亚拿尼亚，哎，稀奇就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已经吩咐他的门徒，他说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说现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他的见证人，是他的福音的使者。主不告诉他，他要叫他的门徒去告诉他，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这样想说，主耶稣啊，大街上这么多的人熙来攘往，你是上帝，你就向他们说一句话，好像打雷一样，这上面说，哦，我是耶稣基督，你们为什么还不信我，那个效果多好啊，可能那些人都趴下来了，都会信耶稣。但是主耶稣不这样做，就是说你进城去，有人会告诉你，用一个默默无声的一个人，用一个这个亚拿尼亚，叫他去讲话，告诉他，叫他去选召拣选一位大使徒，一位大传道。你看奇妙不奇妙？ OK， 下面看他怎么做。 风行拉着我手啊，十二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他是犹太人，他也是虔诚人。请问呢、啊，他还是什么人呢、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怎么说啊，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是亚纳尼亚叫他看见。你看多奇妙，亚纳尼亚奉神的名有那么大的权柄，说你看见，他就看见。上帝现在使用我们，叫开启人的眼睛，叫人信耶稣，叫人看见，好奇妙的事情。好，他就看见了。他又说，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他说，你看呢，上帝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你见了那义者。这是指谁说的？就是指耶稣向他显现说的。还有呢，听见他口中所出的话，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见证，万人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的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他的罪，洗去你的罪。好了，所以在这里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从新人变成旧人。现在呢，
旧人新人，
现在又变成什么人呢？哪一位说？一到五节是旧人，六到十三节是新人，十四节往下到二十一节变成什么人呢？变成什么人？
传道人。
哎，你看这里讲的哦，这里有两次，有三次讲这个字，你们，你，请你们看出来，是三次。现在赶快看。从这个十五节到二十节，三次讲到这个这同样的字，请你们看是什么字？
这
几个字。OK， 还有一个地方。啊哈，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
并且你的见证人
是提反，对，
你的见证人
是提反被害的时候。所以这里就接连提到三个见证。这时候他要被差遣去做什么人呢、啊？见证人。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人从旧人变成什么新人，然后呢变成见证人，这个有力量的活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三种不同的境界。第一，我们是旧人，后来呢因信主变成新人。第三呢，变成什么人呢、啊、见证人，去为主做见证人。所以旧人、新人、见证人，原是一人，原是一个人。所以这是我查考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跟人家出一个对联，要请他们答的，请他们对上。再说一次，旧人、新人、见证人，原是一人。所以我现在向你们征求下联。
下联赶快讲。
征求下联。旧人、新人、见证人，原是一人。这是保罗嘛，对不对？他原来是一个旧人，他变成新人，后来呢成为一个见证人。他是还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人，只是他改变了。下联，下一个礼拜二把下联交出来好不好？你们都思想，看看哪一位对，你们都可以对。嗯，这个对联是都可以对的嘛？看，但是要哪一个对的最工整、最合适？下面看你说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又是什么，那就对出来了。
也是好的
啊，
也是进步的。
嗯，你随便你想啊，只要你对的合适就可以了。嗯哼，好了，现在我们暂时在这里，我不要想，我们把这里讲完。
啊，
现在你为什么单言的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好了，十七节，他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又有一个经历，是什么？魂又向外。十八节，
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21节，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下面呢，点点点点还没讲完。22节怎么样？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 OK，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他在那里讲见证，讲得这么生动，怎么样从一个旧人，一个逼迫人的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变成一个奉差遣人。可是讲到这里，他们并没有接受，然后他们就大大的起来反对，把衣服丢起来，把尘土扬起来。为什么原因？答案，什么原因？
因为他要往外邦人传福音。
啊哈，好，外邦人传福音。还有什么原因？还能够找出什么原因来？嗯哼，
真正的悔改。
真正悔改。啊，那么有什么不好啊？真正悔改信靠主人没有不好啊。
他们不相信。
啊？
他们不相信。
不相信谁？
不相信耶稣。
嗯，有道理。啊，你悔改了，你信耶稣了。耶稣是谁呀？耶稣是谁呀？他们还是像保罗一样，他的心还没有开启吗？还有什么原因没有？刚才那个说到外邦人去是一个很要紧的关键。因为他们那些个人反对他的，他们在别的地方看见过他，听见他传道，所以那些人从别的地方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所以他提到这个就分外恼恨，有关系。第二呢，就他们还是不信耶稣。他如果信耶稣，他们就接受了嘛，哦，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改变你了，那我们就相信他，他们就改变立场。这个有仇恨的关系，这个有关系。他们亲自晓得这个人，他们就是仇恨他，晓得这个人做过去是怎么样逼迫教会，也把人下在监里，也鞭打他们。所以他听了以后，他们只听到反面仇恨的那一面，根本没有听进去正面的悔改的那一面。
他们认为他是叛徒，他们那边是叛徒。
嗯哼。哎，他以为他们是叛徒，对，把他当作叛徒，叛了他们。所以有这些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的心根本就是刚硬，不肯悔改，人不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做传道，我们开一个布道会，不可能那一次人每一个人都悔改信主得救。我们是那样盼望每一个人都悔改，向上帝盼望，他不愿一个人沉沦，盼望人人都悔改得救。但是事实呢，不可能是每一个人都在那一次信主得救。有些人他的心里就不打开，他眼睛就闭着不肯看，明明是看见这些活的见证，他就编一个理由说，哦，这是感情用事啊，这是凑巧啦，这是偶然的啦，这哪有这么一回事啊，这是你们编的啦，他就不信，你就没得说。正如那时候一样，连这么一位有能力的使徒保罗，他传福音，他亲自做见证，还有人反对。我们就看见一点，还有看见一点，就是保罗悔改的见证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说几次啊？有几次？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次是在22章，还有一次在第几章？往下翻看看，还有一次他做见证，还一次做见证。不是往后翻，《使徒行传》，你们有没有看出来第几？
26章。
对，二十六章，还有一次，二十六章是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做见证。所以保罗悔改信主得救的见证在使徒行传有几次啊？三次吧，三次，第九章一次，二十二章一次，二十六章一次，三次，三次。第九章是这个路加为他做的见证写出来的，第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是保罗亲自做的见证。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带人家信耶稣，第一件可以做，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可以说的，就是自己本身的见证。有人说我不会讲道，我怎么会传道？有人说我也没有受过神学教育，我怎么会传道？有人说我也不会，也没有这个音乐的恩赐，我也不会唱，也不会讲，也没有口才，我怎么能传道？有一样可以的，你知道有哪一样可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之做一个见证，对不对？做一个得救的见证。好像今天现在可不可以传道？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传道。他做见证就是传道，就会把自己所得的传给他，才信主，他才受洗，复活节才，他现在就可以做见证，向人传道。传道就是做见证，就是传道，就是把你自己得到的道传给别人，就是传道。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耶稣的，我不信耶稣，我不明白圣经，我现在信靠主了，我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他救了我，他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我受洗归在他的名下。哎呀，我知道耶稣是一位活的主，是一位真的神。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见证。而且这个见证是不是只能说一次就不能再说了？
可以再说，
可以说好多次。那个田师母听我做那个得救见信耶稣见证，不知道听了好多次。他回去说，哎呦，你今天又说了，我不知道听了第几遍了。啊，
我们都没听到。
好，先说，我再跟你说。他说，哎呦，不知道几十遍了，我今天又听你说。不要紧，我还会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信耶稣的那个起点嘛，这个是要做的见证，是很宝贝的。但是我跟你说，每一次说的时候啊，人都受感动。我每一次讲的时候啊，不是说我把它 copy 一下，好像那个录音带把它放一遍，不是那个，每一次都是很新鲜的，很有感情的，很真实的。为什么？很新鲜。好，下次听我，那我做见证啊，我怎么信耶稣？所以这个多见啊啊，
我的见证大概是什么？
大概是什么？现在，下一次我告诉你了，详细的告诉你。OK， 所以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就讲到做见证何等的要紧。斯提凡也在那里做见证，虽然他那一篇见证没有讲完，被死了，被打死了，但是有效。保罗也在这里做见证，虽然他们拒绝他，我相信他说的那个见证，好多人后来因为信主还是他的见证。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做见证，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经历。什么经历啊？旧人、新人、见证人、原是一人。你可以向亲戚朋友说，我叫某某人，但是我跟你说，我的名字没换，我里面的生命换了。我以前是旧人，我后来变成一个新人，我现在向你做见证，我是见证。下个礼拜二把下联都拿来。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向您感谢，您是这样一位奇妙的救主。真的，您怎样把我这一个人变成从旧人变成新人变成见证人，您怎样把你的仆人使徒保罗从旧人变成新人变成见证人。主啊，我相信你今天也照样能够把我们在这里查经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也能够变成见证人，从旧人变成新人变成见证人，是我们真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活活的就在人的面前把你活出来， 把基督耶稣活出来，把那个天上的圣灵活出来，把基督的那个爱活出来，那个喜乐活出来，那个满足活出来，那个使命感活出来，那个光活出来。主啊，愿你听你仆人的祷告，使我们不至于白白地听了这一段的圣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